蓬佩奥将会在夏天移动前往爱荷华州，并且出席第十届领导人峰会。除了蓬佩奥，还将会有多名共和党人露面，透露了什么玄机呢？拜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向习近平和普京发出警告，对此俄国外长回应说会加强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军事力量。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以违反消费者欺诈法为由，起诉 Google 擅自追踪安卓用户位置。在民主党罢工阻止之下，德州参议院仍然通过选举改革法案。朝鲜批评美国解除对韩国导弹计划是双标敌对政策，并且表示朝鲜将会加强自卫能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霍士新闻报道，总部在爱荷华州的保守派团体 The Family Leader 宣布7月16号拜登会参加这个组织在德梅恩举行的第十届年度领导力峰会，并且会在会上发言。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天将会再次前往爱荷华州，他亦都将会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发言。到时候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将会启动总统提名程序。蓬佩奥曾经在3月在爱荷华州厄班代尔的西区保守派俱乐部的活动当中担任主角。蓬佩奥是第一个在爱荷华州露面的潜在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The Family Leader 的总裁范德普拉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很高兴再次欢迎全国知名的人物和领导人来到爱荷华州参加领导力峰会，从思想领袖到民选官员，峰会历年来的明星阵容是对爱荷华州在全国重要地位的认可。蓬佩奥并不是唯一一个计划在领导力峰会上发言的2024年潜在候选人，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将会是另一个头条人物。另外前联合国大使克里他亦都会在6月前往爱荷华州，在爱荷华州共和党的年度林肯晚宴上发表主题演讲。前副总统彭斯将会在今个礼拜四6月3号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在一个晚宴上担任主角。这个将会标志着2024年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首次访问新罕布什尔州，该州是每四年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第一个州。而上个礼拜佛州参议员李克斯科特亦都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的虚拟筹款活动当中。斯科特是全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的主席，是4月初在爱荷华州举行的共和党聚会和筹款活动的主角。还有另外两名潜在竞争者，一个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参议员汤姆科顿，他们都被视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竞争者。他们将会在8月前往内华达州举行共和党总统提名的第四场竞赛。与此同时，一名接近川普的消息人士告知霍士新闻，川普可能会在俄亥俄州举行他的第一次竞选集会。知情人士透露，川普仍在酝酿重返白宫的竞选活动，他正在考虑7月4号的计划，但现在仍在酝酿之中。5月31号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拜登5月30号到了特拉华州出席阵亡将士日活动。活动当中拜登表示，美国的建国理念值得人民为之而战，为之牺牲。他敦促美国人在纪念阵亡将士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己是谁。他说，在整个历史当中，美国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由于阵亡将士，我们才能够站在这里。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我们不再是民主党人或者共和党人，我们是美国人，这个是让我们记起自己是哪个的时候。拜登在活动当中重申，他领导的政府不会允许中共和俄罗斯当局滥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权。他说，我最近和习近平交谈了2个小时， 我向他明确表示，我们只会为世界人权大声疾呼，因为这个就是美国人的立场。拜登还表示，会在几个礼拜之后与普京在日内瓦会面，到时亦都会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让俄罗斯滥用权力。拜登将会在6月16日在日内瓦与普京举行会谈，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对于拜登对俄罗斯发出人权警告之后，俄罗斯5月31日作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将会在未来几日准备回应拜登关于俄罗斯人权问题的询问，并表示莫斯科在制定峰会议程时会比华盛顿更加灵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5月31日表示，美国和跨大西洋联盟北约最近增加了在俄罗斯北部的军事活动，这样需要俄罗斯作出回应。到今年年底，他们要加强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军事力量。俄罗斯西部军区将会形成大约20个军事编队和单位。德州参议院5月30日通过了一项全面选举改革法案，德州众议院最终批准这个提案，是5月30日的午夜。据当地传媒报道，经过一整晚的辩论之后，最终这个立法基本上按照党派路线投票，并且获得通过。这个法案将会让监票员有更多的权力，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可以进入投票区。法案还将会对限制监票员行动的选举官员制定了新的惩罚措施，在不真实投票的情况下产生的选举结果，提案允许法官可以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根据这个法案，如果民众自己没有提出申请，发送邮寄选票的官员亦都可能面临刑罚。此前，共和党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他支持这一类选举诚信法案。根据德州区院检察官协会的一条推文，至少有16项与选举有关罪行被加入或者强化在这个法案里面。共和党州参议员布莱恩·休斯是该法案的起草人，他表示这些措施将会保障德州选举的公平和诚信。休斯说他的法案有防止不真实的常识性规定。这个法案在讨论时遭到德州民主党罢工阻止。5月30日夜晚，当法案在州众议院讨论时，民主党成员集体离开众议院。民主党批评该法案将会限制少数族裔选民投票，但是法案提案人休斯说该法案的规定适用于所有族裔。上个周末，拜登评论表示该法案侵犯了神圣的投票权。曾经代表民主党人提出多项选举诉讼的律师马克埃利亚斯表示，他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提出诉讼。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5月30日的一次节目当中谈到，任何想要阻止要求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才能够投票的人，就等于是允许有人可以在选举当中作假。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上个礼拜以违反消费者欺诈法为由起诉了 Google。 最新进展是，州总检察长布洛诺维奇表示，即使 Google 用户关闭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定位追踪，这间公司仍然会自动收集用户位置。根据法庭文件，布洛诺维奇之所以对 Google 展开调查，是因为美联社在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Google Maps 会要求用户开放 App 存取位置信息的权限以提供导航功能，并声称用户可以随时关闭位置记录，停止 App 储存用户的位置。然而美联社发现，就算用户关闭了位置记录， Google 仍然会继续储存用户所在的地点。起诉书援引 Google 两名员工的证词说，通常人在使用 Google 产品的时候，只是以位置开启、位置关闭的方式思考，因为这个正是他们在手机荧幕上读到的内容。根据起诉书， Google 在测试安卓版本之后发现，用户频繁地使用私隐设置，而该版本的私隐设置亦都相对容易被找到。随后 Google 将私隐功能埋藏在设置选单当中。布洛诺维奇告知霍士新闻说，到目前为止表明 Google 明白和理解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偷偷摸摸的，如果消费者知道的话，他们会感到生气， Google 亦都因此試圖隱藏正在做的事情，消費者需要了解 Google 的意圖。 Google 正在盡其所能地監視每一個人，而沒有向任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通知。其實這個不是 Google 第一次在亞利桑那州面臨侵犯私隱的指控，去年布洛諾維奇亦都起訴了 Google， 指控該公司向多間手機製造商，譬如韓國廠商 LG 施壓，讓他們隱藏用戶經常使用的私隱設置。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亲密助手、国际事务评论员金明哲说，拜登政府解除对韩国导弹发展计划的限制，是对平壤的敌对政策。金明哲的这一番说话针对的是今个月稍早拜登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的峰会。在今次峰会上，美国结束了对韩国长达42年的核武器限制，并允许韩国发展射程超出此前限制范围的弹道导弹。朝鲜中央通讯社援引金明哲执笔的文章说，尽管今次峰会是非官方的，但平壤方面对此的第一反应是，美国尽管嘴上说要对话，但仍然专注于对抗，并且补充说，这个态度是提醒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是可耻的双标政策。一些专家认为，取消对韩国导弹的限制是美国反击中共和朝鲜战略的一部分。在美国和朝鲜无核化谈判陷入停滞、韩朝关系陷入僵局之际，这样可能会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伊斯里对韩国先驱报表示，首尔开放他们导弹能力的政策可能会在同平壤追求和平的议程引发更大的摩擦。从平壤的角度来看，这个似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在评论文章当中，金明哲严厉地批评文在寅对取消指导方针的欢迎，称其为不体面的，并补充说，既然美国和韩国当局表明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他们就没有理由指责朝鲜加强自卫能力。负责朝韩事务的韩国统一部5月31日表示，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朝鲜的反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